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可以说非常的有特色，女性的参选人、老人参选人还有非洲裔的参选人一齐登场，而且呢，选情也常常出乎媒体预料之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特约评论员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再次 为大家进行评论。王军涛先生您好。
安娜你好。听众们好。
那这次很多人都说呢，这次有老人、黑人还有这个女性一起参加总统大选，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而且是美国总统这个参选的历史上少有的现象。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谈一谈您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就是从政治学上看，其实美国总统这次选举呢跟别的选举没什么区别，是在一个制度下进行，由美国人民选择自己的总统。但是呢，美国的媒体有一个特点，他每次都能找出选举的不同。不过你我就说，其实每次选举它都有它的不同，都有它的创造性。比如说在上一次选举人们就发现小布什总统在经济上绩效这么差的情况下还能够连任，当时这在美国是突破了一个记录。那么人家曾经讲过，在有前面有三个总统在这种情况下都不能连任。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小布什总统呢，当时在上次选举中间呢，使得选民呢，俄亥俄的选民能够不顾经济利益，那么来从道德上选择他，这也是一个突破。那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的选举制度这个充满活力，说明这个制度呢能够不断的创新，让美国政治不断的创新。当然这一次的新的特色确实有意思，就是它最典型体现了就是人们所说的美国梦。什么是美国梦？美国人非常为他的制度自豪，其中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制度中不管你是谁，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做人，能够符合美国人的心中的这种良好的这种标准，你就可以成功。在政治上呢，你可以当总统，比如一个黑人可以当总统，妇女可以当总统，特别是就是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呢，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是。那我们看每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都是成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个热门话题，那么这次也不例外。您觉得美国的大选对或者它的选举制度对美国人来说有多重要呢？
哦，选举制度对于美国，你可以看出来，美国是一个大众文化很发达的地方，比如像卖它的快餐文化呀，它的什么歌星、影星、球星，但是美国的选举呢，始终是美国这个这最重要的一个节目，在美国的一旦这个选举发生，就是最重要的节目，能够吸引最高的这种收视率。我觉得这个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选举很重要。这时候你可以看出来，美国人民呢实际上对于这个选举制度的这种看重，确实从政治学上来看的话，实际上评价一个政治制度好坏，它的民主和不民主最重要标准在于说它有没有选举。就是这个选举不是说你能够投票选一个领导人，这个好像你在中国大陆啊，甚至古巴、南韩你都能看到，但是这个选举一定要在有竞争的情况，就是有选举的，就是候选人之间有个公平的竞争，同时投票的人呢，人民呢，他有公平，就比较平等的投票的权利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所以每次选举呢，由于有这样的一个呢，就是他是能够吸引美国人的这个注意力，特别是呢，他是美国的制度中间或者民主制度中的核心。
那么这次的选举哈，有女性、老人，还有这个非洲裔的这个就是参选人。那我们先说老人，马坎我们知道都已经70多岁了。那么我们也常听说老人政治。那他如果真的当选了的话，他将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这个当选总统。那您觉得这个和老人政治有什么不同吗？
哦，当然，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说跟中共的文化大革命的老人政治来说，它有一个不同，就说那个老人政治呢，是靠着自己的这个强迫别人接受他，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而且呢，这个即使说呢，当时有比如像我们也曾经有的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过感情，但是那是在高度封锁信息、没有竞争，而且迫害异己和政治反对的情况下，他得到这个位置。那么如果一旦解除了这些东西，把他放了个民主制度，那这个人马上特别叫媒体只要一稍微一扒粪的话呢，这个人就站不住脚。所以说从比较美国的老人和中国过去的老人来说，最主要一点就是他是人民选出来的老人，人民喜欢的老人，人民喜欢这个老人甚至超过了喜欢年轻人和中年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从这个老人政治，从邓小平结束老人政治，他就说老人政治最大一点，他说他要搞任期制，说老人政治搞终身制。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美国你可以看出来，美国人呢这个有老人政治，但是呢他没有终身制，他也是任期制。那他的任期制跟中共任期制比起来说有一个什么区别呢？就在于说他的任期制真任期制，比如说他的总统就是两届，但是中共那个任期制他好像他设一个年龄，比如江泽民他设了70岁退休，但是他在总书记在他那个位置上待了十几年。那么同时呢，就是说中共的他现在年龄，比如在这个年轻化，他不断的把一些让这个干部进入一个位置更早，实际上他这个干部可以在一个位置上待的时间远远超过了美国的任期制对于这个限制。也就是说 真正的废除老人政治本身，第一个呢，不，这从选举上，从政治学上来说，它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制度安排，最合理还是要任期制。第二呢，按照中共现在废除老人政治方式，它并不能解决一个任期制问题，它还是可以在一个比较长的，就一个人他可以到这个年龄退休，但是由于他进入位置比较早，那么他的上面安排的进入比较早，那么他仍然可以呢有这种就是长时间培养自己的这种党羽啊，而且搞这种腐败啊等等。因为搞任期制对于这个正在政治上来说，最大一点就是要限制这个人在他的任期内利用权力资源培植自己的党羽，那么形成各种各样的政治腐败，使得这个社会丧失自我调节的能力。
那好，我们再说这个女性参选。我们看在欧洲呢，有很多的就是女性有参选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有知道像撒切尔夫人她成为首相，那还有其他的欧洲国家就是有女性首相、女性总理等等这个在政府中的高职。那为什么在美国第一次出现一个女性去参选总统呢？
那你说为什么这次出现呢？那这次可能也不会出，也可能不出现。我觉得这还是美国人的选择。你可以提出很多理由，但是我觉得这次呢，美国人民是准备接受一个就是更有特点的一个总统，比如像这个比如1960年代，比如他们接受肯尼迪时候就是一个突破，就是从清教徒接受了个天主教的这么一个总统。美国的这个政治每年都是，今年呢可能他们会准备接受一个最老的总统，或者一个妇女总统，或者是一个黑人总统。现在反正whoever 就说不管是谁，美国政治中将会有一个非常更能体现美国梦的这么一个人当选。
那再说到这个黑人的参选人奥巴马，那我们知道希拉里在跟他竞争的时候，他主要的这个攻击对方的理由就是说他缺乏执政经验。那我们看到这次有很多就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都是给奥巴马投票，那这个为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是奥巴马能代表美国人的一个理想，他体现出了就是说美国人希望就是呢，因为美国大概是在前一任对布什总统的这个特点在于说呢，就是当布什总统提出一些东西，就是用这种道德诉求，这个让这个在借助于新保守主义呢，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命运，还有包括整个全球政治提出了一些就是在他们看来民主党人看来有威胁的东西时候呢，多数的美国的民主党领袖啊，那么都跟着他走了，当时没有敢抵制他。那么奥巴马呢，当时以非常大的勇气，那么挑战了这个，指出这个，那么他们觉得这个人呢，这个有道德水准，所以他们选择了他。
那我们看在中共官方的这种宣传中，经常说美国制度不好，或者是说，尤其是说美国制度不适合中国，那中国也不适合搞民主，因为中国的这个老百姓，民众的这个国民素质低下。那虽然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还是想看看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谈不上。比如说像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中国一些精英在说中国不适合搞民主，民主素质低下者，他说呢，第一个就老百姓容易被受骗，被受骗什么也容易上花言巧语的这个当，那么忘记自己的利益，忘记呢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方向和是应该是什么。但你从美国的选举，这次选举其实在历次选举能看出一点来，第一呢，民主党和共和党比起来，民主党的选民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呢低层次选民多。这个低层次的选民他始终就是咬着自己的利益，他绝不会上那个什么呢，共和党相对来说他强调道德，强调一个程序啊、规则呀、这种规则严厉的规则，该淘汰谁淘汰谁。但民主党选民呢，一个是低收入选民多，那么他们就是强调利益，他绝不会上当受骗。就低收入的选民呢比高收入选民更容易记住自己的利益。第二个呢，民主党的选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高文化层次，就是说在大都市里受过良好教育，大学教授啊什么这个学生啊头头多，也就是说更愿意接受这个花言巧语，这就都是跟中国不一样。那么我们再看这次选举中，希拉里和这个奥巴马来说，也可以看出来的，在民主党内部呢，文化水平相对低的呢投希拉里的票，他们更相信经验、资历，还有这个人的心态的这种稳定，那么他们觉得对于国家方向把握国家方向非常重要。但是呢，奥巴马呢，他得到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也就是说这些观察都跟中国的精英预测正好相反，文化水平高的人和收入低收入的人呢，他们低收入人更容易记住自己的利益，文化水平高的呢更容易呢受花言巧语的这种诱惑。
那您认为这是花言巧语而不是？
不，我是开个玩笑，我是讲说，因为我是用他们的话说，说容易忘掉自己的利益，忘掉国家的方向，其实不是。就是说，相对来说呢，政治学上有个观察，就是在对选举观察，就是这些低收入，特别是中等收入偏低的这些选民群体，更关注一个国家的基本的价值准则，也更关注呢这个国家的这个就是这个决策的这种稳定性啊等等，还有它的利益啊。
嗯，那很多人都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我们也看到很多政客的确是在玩这种肮脏的游戏。那也有人说呢，美国的这个选举充其量也不过是两个坏人去选其中的一个，那您怎么看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说，比如说关于害人好人，就像说我记得有个人说悲观主义乐观主义只有半瓶酒在这儿呢，悲观主义永远说哎呦上半瓶空了，乐观主义永远说下半瓶是还是满着的。那这个我觉得呢，政治是肮脏的，这个人类中的所有事情都是肮脏，因为人性是有问题的。那么有选举和没有选举制度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它不掩饰，它正视这个肮脏；第二个好处就是说，它在正视肮脏的时候呢，它限制这个政治家的肮脏，它通过这个媒体啊揭露啊，通过再一个呢，它通过选举呢，不断能选出更好的来改善。那么就是说，选举制度我觉得最大一点在于说，如果他选出了一个这个候选人或者这个当选人，他有他的所有的问题，其实他都是人民的问题，因为是人民自己选择了他，而不是一个统治者或者一个超级的一个政治强人把自己的弱点强加给人民。
嗯，刚才您好像是说就是民主党就是低收入的人更注意的是利益，而这个共和党他们更注重这个道德。那您觉得一个参选人他的道德操守对他参选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道德操守其实在美国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因为美国人倒不是，我觉得美国人比较 human being， 就比较人性化，就是他不去追求那种抽象的概念呢、啊、等等的，他比较看就这个人站在这儿，我喜欢不喜欢。我觉得道德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他的底线，你不能违背底线。比如像尼克松，这个他是罕见的票数第二次当选的压倒优胜的，但是一旦发现他有水门事件，窃听对方的这种机密，这个事在中国政坛算什么？你去窃听对方的机密，但是呢，他就可以由此呢就成了一个在美国历史上最受羞辱的总统，下台的方式最羞辱的最这个人。那我就觉得说，道德在美国的生活中还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你不能破坏程序，就是那么这是个底线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媒体啊等等这个揭露中间呢，说这个人的道德，就是说呢，总统对道德的这种关注和监督始终是非常重要，你不能有致命弱点，你不能有非常大的瑕疵。
嗯，那这也是基于就是说所有的选民，就普通的民众，他们的道德水准和他们对道德的重视，如果民众他认为这不是一个什么事情的话，那他也许就不当回事，如果他认为这是一个issue，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话，也许他就会
对，就是你要是比较一下，你可以看美国和法国就有确实有不同，还跟东欧一些有时也不一样，就是说像在那些国家里，你像人民就对于他的比如说这个在总统的这个浪漫就是呢，可能就宽容的要宽容一些，但是在美国人民确实他有清教徒这个传统，他一直是对总统非常严格，他老百姓可以你可以很浪漫，但是总统他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我觉得道德在美国政治中会比在其他欧洲啊其他地方的民主政治中他要求还要高一些。
嗯，那您觉得美国这种大选啊对中国今后的这个比如说实现民主啊或者对现在中国的这个政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呢，第一点觉得我们得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呢民主其实这建立民主的条件呢是跟他的文化水平啊等等这个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这次选举，你看出来人民就是挑一个在两个人中间挑一个人当总统，其实比在俩鸡蛋里挑一个好鸡蛋还要容易。为什么呢？总统他是活，他会告诉你介绍我有多好，然后呢媒体会帮你查这个人的资历啊有什么什么问题啊，那么其他的方面就是说这个像这个你的利益代表人呢、啊、比如你的党团你的这个社团领袖还会告诉你介绍谁更代表你利益，他们请学者帮着分析这些人政策谁给你更有利。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说在两个选举人员选一个人当总统更代表你的利益更符合你的要求的这个呢比你去在街市场买东西还要容易。就是说现在我们中国人所想到的所有反对中国人搞民主的说中国人不能搞民主理由，其实你都可以拿来反对中国人不能搞市场，就是中国有没有选择能力嘛？市场和民主一样，一个是有没有能力去选择商品，一个是有没有能力去选择一个自己的领导人，选领导人绝对是比选商品要容易得多的，因为商品中间的那种什么你需要的知识是比站在这儿看两个领导人你喜欢一个领导人这个要难得多。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已经证明了，如果要不是共产党搞腐败，中国的市场可以非常好，既有活力同时又有社会的正义，就是因为有共产党搞腐败，但中国的市场非常有活力，但是没有它的没有正义性。但如果中国要搞了民主制度，我觉得一方面可以解决市场的这种没有正义性，另一方面呢中国人可以就是让领导人呢在这个选举当中会让就更好的领导人来把握他们的命运。
嗯，好，谢谢王军涛先生。各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看这次热点互动节目，下次节目再见。